愿你们平安啊！感谢艾德森带我们读神的话啊！在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呢，非常感恩，我想说一下我们上个周末和周间，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林先安牧师在周三、周四晚上对我们三个教会的同工有培训，然后周五晚上、周六到周天的早上，有可以说将近两天多的这个很美好的这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有特别的意义哈、特别的意义。我看到一个从国内新来的那个原来的弟兄哈、所以禁不住要跟他打个招呼。感谢主哈、这个退休会特别的意义就是两年半以后在这个 COVID 其实还在有这个传播，但是这个不是那么严重了哈。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三个教会有重新的这种实体的聚会，这是我们很感恩的。那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我不提名了哈，我们这个同工啊，其实从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定场地，然后做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程序，然后找弟兄姐妹服侍，然后报名，有几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就是能够真是尽心的摆上，尽心的付出，我是求神纪念他们，我不在这里提名，所以我们能够有美好的退休会，跟他们的服侍是分不开的，好，分不开的。然后最主要的是弟兄姐妹这几天的这个退休会里头，有各弟兄姐妹各个团契之间有很好的分享，然后呢，跟林学元牧师呢，这个他也有很好的信息，我也很感恩这几天我也可以说是我来招待林学元牧师，然后跟他有很多的沟通，也他也给我有好多的在他应该是服侍将近40年，现在在圣殿雅各那个主恩教会里啊，他服侍31年，所以他有很好的牧养经验，我从他身上我学到好多。那在这个退休会里，如果我能够拿回来的两个信息里头，我想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就是分享两点。那林祥安牧师有讲到他在他们的教会里头跟他们的弟兄姐妹说，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我们两年半的这个 pandemic 已经使一些弟兄姐妹好像在家里敬拜神好像都习惯了方便，即使我们教会已经都开了，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实体能来了，但是因着方便的缘故不愿回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这个网上有好多的信息，感谢主哈，网络信息有好多好的信息，有好的讲道，但是呢最终弟兄姐妹他林兴安牧师说，那只是到外边餐馆里吃个大餐，你不能总吃大餐，最终还是要回到家里啊，吃这个还是家里的饭是香的哈，家里的饭是好吃。这是从属灵的角度哈，就是说属灵的角度里头，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神的心意里头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是让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一起配搭，一起成长的。如果你愿意听外边的讲道，如果你听完了外面的讲道，你愿意更加说我爱神，那一定要回到群体当中。如果你说我听外边的讲道就够了，我就说你听外面讲道，听你还没有听到那个精髓，没有领会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里头是让我们什么呢？来到群体当中，肢体啊，我们守护一个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肢体要动起来。那动起来就是说你越爱神，你越愿意来到这个肢体当身体当中，来到教会当中，愿意呢把神的爱来见证出来。所以回家吃饭这是呢我想我也借着林牧师的这样一个句话来呼召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家吃饭。网上的弟兄姐妹回来，能回来就回来。讲个例子，这个西北教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对杜金江牧师跟我分享， 他说他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说跟他讲的是八月份，一定要回来教会来服侍，来聚会。结果两周前他回来了，然后杜牧师就很惊讶，说：“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八月份要回来吗？”他说：“牧师，我们已经都得了 COVID 了，都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最近得 COVID 的人是很多，但是感谢主都没那么严重哈。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都得了，但都好了。然后前天跟一个弟兄分享，在分享的时候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弟兄很会说话，说：“牧师，你还没得吧？”我说：“哦，那个我得了，可能也没人知道。我确实是到现在感谢主。我说，神保守我们哈，保守我们这一家，一直确实是都平安，都平安。尽管我们家的小孩 Ruth 啊，他周围的所有的同学都得了，然后他感谢主，他反正是好像是神特别的恩待他哈，所以我就说，我们中间在这个退休会上的一个姐妹啊。”我不是姐妹，姐妹曾妈妈哈，她在见证的时候，她就是见证要来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她有提到，因为那里有提到林兴安牧师的妈妈年老的时候啊，她的耳朵都听不到了，但她还是坚持来教会。她来教会，她就说，她不是说单单听到，她主要的是要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那曾妈妈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工作啊，我们可以去商店买东西，我再加一句的是，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学校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教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孩子带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呢？我们是可以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回家吃饭啊，回家吃饭，我们家里有好饭。那另外一个呢，林兴安牧师呢，他有讲到呢，我们要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呢，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是不可更改的，不能妥协的，一定要传扬真的信息。但是传福音的这个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的是，我们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也跟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传福音，然后有讲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家里，然后常常为我们家里头神放在你周围的这一群人当中，你的亲戚里头谁还没信主，你的同学谁还没信主，你的朋友谁还没信主，常常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你预备，你有机会呢在他们面前活出见证来，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把福音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家庭层面的，在工作上做见证啊。林兴安牧师有很好的分享，就是他在讲信息的时候，他讲的比较这个接地气哈。我可能就是讲，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要这个荣耀神啊，在工作岗位上荣耀神，把这个一下子提得很高。但林兴安牧师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好多实例啊，让弟兄听起来就很容易接受。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说，哎，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呢，也是呢在服侍神，在荣耀神的。所以在工作岗位上见证神，那这是在你出去的时候。那我们要回来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也要一起的呢出去来见证神，荣耀神。所以我们各个小团契小组，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盼望将来我们能够有一起整体这个做传福音传道的功夫。那我们目前呢有一个群体要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西北大学兴旺爱团契，我很感恩哈，一年一度的这个新生又要来了，今年大概有200多个新生。我们这个兴旺大学的同工啊，已经开始呢，都有统计，开始呢要就是要接机，之后有迎新布道会，所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祷告，如果你有负担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兴旺团契的这个谷歌瑶姐妹联系哈， 去报名去接机。我想我们已经发到团契里了，是吧？团契教会群里了。弟兄姐妹祷告啊，通过接机，然后见证呢神的爱、神的恩典，然后盼望神使用我们这个接机，使用我们的音声呢、音信呢，能把福音呢传出去啊。我想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回到家里吃饭，回到家里和和睦睦的一起成长，然后在家里面一起同心合一的在这里把福音见证出去，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岗位上，然后在团契里一起来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主啊，施恩怜悯，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有颗清醒的头脑，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能够以史为鉴，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为借鉴，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更加的信靠跟随我们的主，也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主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了第一章的士师记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士师记第二章的五节。那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我讲到呢事实上士师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六节，用这个将近两章多的经文其实分成两部分呢来呢其实是对这个整个士师记时代的一个概括啊，也可以是对整本士师记的一个引言。那他们就讲出了呢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那第一章呢可以说是从以色列人他征战的角度，他进了迦南了，神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已经征战了好多这个地图了，但是呢还有好多未得之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些地之前呢，神已经吩咐约书亚呢把这些地先分给他们，然后之后呢约书亚死后让他们去征战。那征战这段历史很长，那这段历史当中呢可以说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整个的征战其实呢有失败的地方。失败的地方里头他有告诉我们呢有几个族啊，迦南人没有赶出去，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然后还有几个族啊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那还有但族啊，干脆就胜不过迦南人，然后呢迦南人辖制他们。所以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从这个第二章一到五节给出一个信息，神学上的信息，告诉他们呢是因为呢你们没有守住神给你们立的约，你们没有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没有专心信靠耶和华，你们侍奉外邦神，所以呢神不把他们赶出。那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又进一步的完完全全从属灵的角度也叙述呢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一个光景。在这个叙述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非常长，但是呢可以简单的呢分成呢就是这三段啊，这三段里头还是直接又引述呢就是在约书亚死后，约书亚生前以色列的光景，约书亚生前的光景一笔带过，约书亚死后的光景用了好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死后还有跟约书亚在一起的那些长老死后，那一代人死后，新的一代兴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光景 是什么样子的。那他们的光景呢，可以说是从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二章的十九节告诉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悖逆的一个过程。因着这样的悖逆，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神直接跟他们说话，说我不再把他们赶出去，我要留着他们，留着他们试验你们还能不能遵行神的律法命令，留着他们也要让他们让你们学习战士。然后接着呢，以色列就是又叙述呢第三章的这个五节到六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这几族的人当中，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以色列人呢当时的一个光景啊，光景。我们不仅要问哈，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反复的远离神、悖逆神，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再一个，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跟神相关的。哇，神对以色列人有审判，神对以色列人呢也有拯救，神怎么为什么也愿意这样以色列人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不断的背逆他？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盼望呢，我们通过这个经文呢，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两点呢是看呢，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不断的背逆神。从第一点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因为呢他给我们的答案一会儿我们再详看哈，因为呢后代兴起的那一代，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神、不知道神的作为，这是根本的原因。那后边刚才我读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光景呢？因为他们住在迦南人当中，跟他们立约，跟他们相互通婚，服侍他们的神，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是从以色列人角度为什么有这样光景上有这两点。那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我们从这个第二大点里头，以色列悖逆神的历史整个的这个模式里头，我们看来看呢，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两点。那第一点呢，就是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里头，是因为呢他们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作为，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最后一点里头，以色列人呢与迦南人同化这一点上，我留在等下次讲到的时候再讲。那下次讲到啊，应该就是到要到九月份了哈，要到九月份。我八月份整个八月份八月我都不讲到啊，我会休三个礼拜，也今天会跟同工报告。那我们看这个第一点里头，就是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呢整个的他生前死后他的光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从前呢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呢都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们都能侍奉耶和华。这里这个经文里头，实际上第七节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约书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呢侍奉耶和华，就是约书亚死了，那些长老跟约书亚一起服侍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也侍奉耶和华。因为呢约书亚可以说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是继摩西之后一个重用的仆人，他带领以色列人，神也使用他。可以说呢约书亚呢也教导以色列人谨守遵行呢摩西吩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也要呢谨守呢神借着摩西跟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约书亚不但是一个属灵的榜样，而且呢他也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教导。这个教导弟兄姐妹你回去看约书亚书23章和24章，那约书亚在他年老要去世的时候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来教导他们。而且呢约书亚说了一句有名的话，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他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尽管约书亚死后神没有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像约书亚一样的这样属灵的带头人，但是约书亚在他死之前他教导以色列人，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是那个榜样，你们可以来效法的。那些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个他们都侍奉耶和华。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到110岁的时候他死了。以色列人呢将他葬在他第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宝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啊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约书亚的长老，约书亚那一时代的都侍奉耶和华的人都去世以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呢才有下边呢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呢耶和华所做的事的时候，下边接着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我们不知道神，不知道神的作为的时候，就会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里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这个知道啊，这个知道不单单是头脑的知道，这个知道呢就是还有呢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知道神他的作为，经历看到神的作为，他们有亲身的经历，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知道哈，这是知道。所以在这个知道里头我们看到呢，就是前一代里头约书亚带领他们，那些长老带领他们，他们见过神的大作为。这里有讲到说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经历过神，他们经历过神的带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那迦南的时候，神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些人见过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行过的大作为，都哪些大作为？我们可以这样回想一下，当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在预备要进迦南的时候，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见到神荣耀的显现。然后神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约旦河水分开，他们见到神的作为。然后从约旦河水里拿出12个石头来立起来做纪念。然后之后呢，神使用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开始攻打一些主要的城市。那第一个战场就是耶利哥。那耶利哥攻占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攻占耶利哥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用军事力量？没有。前六天是吧？只是绕周而行，第七天绕城，然后呼喊，城就倒塌了。这是大神迹，他们看到了。之后呢，可以说神使用约书亚南征北战。征战了，得到了主要的地方，他们经历神的大作为，他们经历呢，神为他们征战。所以约书亚在 年老要去世的时候，他这样教导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要敬畏神，专心的信靠他，神会为你们征战的，神会为你们帮你们赶出那迦南地的人的。所以呢，这个呢，他们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就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神，他们不光头脑上认识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们呢经历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呢，就是当然要听到，当然要读神的话，当然我们要认识神，这是最主要的。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要呢记住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你信主，从你怎么认识耶稣，从你怎么要信靠耶稣受洗啊，走过来这么多年，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呢在神里面的经历，经历到神啊，真是这位神真是真的，你记住那一些，然后再呢更深的呢来呢就是阅读神的话，然后在生命生活当中经历他，经历他的带领，来信靠他。所以呢，我们要注重呢跟神的关系。一方面呢，头脑上要认识神，另一方面在生活生命当中要经历神。有一句话说呀，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啊。在历史当中有好多事情是我们要记住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下一代兴起来的时候，他们要记住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们要记住神曾经为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呢也更要记住，说我们在这一代中神还要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神要带他们呢就是完全的得着这个地图啊，完全的得着的地图。那到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什么呢？有哪些神的作为是要我们记住的呢？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上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一点要让我们常常记住的，那一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三天复活。我们每个月一起领受圣餐，这里有说啊 in remembrance of me 啊，主耶稣基督说，就是他亲自设立圣餐，要让我们呢纪念他的死。我们要记住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话，这一点的作为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要天天时时要记住的。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了这么大的救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让你们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记住他这样的救恩，我们这个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没有经历到，哇，我从主来的那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哈，神给我的生命，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作为，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可以把这样的经历写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吗？这是需要我们记住的啊，这是需要我们记住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看到哈，属灵的榜样很重要，属灵的榜样很重要，属灵的榜样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属灵的榜样它的影响是有限的。约书亚是神重用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神带领他，带领以色列人行了大的神迹奇事。约书亚也很敬畏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神，但在他去世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不知道神了。 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榜样很重要，属灵的这个影响力也是很有限。那最终这个影响力来自神自己。所以约书亚他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苦口婆心的劝导以色列人，你们要专心信靠他，你们要敬畏他。他要把呢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神他自己那里。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跟神直接有呢亲密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属灵的传承教导也很重要。从这个生命记里有告诉我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句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属灵的传承也很重要。但是尽管呢我们把这个带孩子来教会，带孩子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追求神，给孩子有好的榜样，剩下的都在神手里。我们感谢主，上一季的这个就是这个为人父母班，我们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有上这个课，我想都有很好的得着。我们学到的就是说，我们在世教育孩子，不单单是给孩子在这个世上有好的，让他有很好的在书上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学位，将来有很好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好的见证。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的是，孩子能够知道一些属灵的事，孩子甚至能够背神的话，孩子可能能够他能够把福音说得很清楚，最终孩子自己也要跟神有亲密的这个经历，他才能够呢真正的认识神。这个神认识神就是头脑知道，里面心里头也清楚的经历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这个认识神，这个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神的工作，这是要神的恩典，这是圣灵在里面做工。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祷告，为教会的孩子来祷告，让他们不单单是头脑里头知道神，知道关于神的知识，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他自己呢还能够有亲身的属灵的这样的经历，知道哦，这位神真是一位真神，又真又活的神，我知道他。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抚养我们的儿女，结果呢交在神的手里面，然后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也带领我们自己。以色列悖逆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历史模式里头，这三点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这五个方面哈，五个方面呢实际上形成一个循环，以呢这一句开始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审判他们，然后使用外邦人兴起来压制他们，他们就受不了了，就陷入苦境。这个苦境呢在2:15的第一小节有这样说啊，他们呢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这个击打他们啊。然后他的苦境呢就是在这个下边说，他们便极其困苦，在十五节里头极其困苦。这里呢没有说他们呼求神，这里没有说他们悔改，但是呢这里直接告诉我们的说，神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然后这一个循环，神怜悯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那拯救之后他们好一段，世事还在的时候他们能够好一段，甚至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世事还在的时候他们都会悖逆世事，但是神呢怜悯他们，神呢 还是呢来拯救他们。然后之后等士师死后呢，他们又呢悖逆神。这里十九节这样说，说以致士师死后，他们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样形成一个循环，我们把它当成我没有画成这个一个循环，但是我把这个看成一个直线型，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他悖逆离弃神，然后神就愤怒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来欺压他们。那他们在极其的困苦当中呼求神，然后神就怜悯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事事拯救他们，他们好一段。等着事事死后，他们又背弃离弃神，然后呢，神又审判这个惩罚他们，他们又陷入困境当中。整个这是一个历史的循环，二三百年的时间。所以在四世纪以后的这个大事师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循环啊，都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循环。他们以色列人是整个在四世纪的时候是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从这段历史里头，我们呢刚才看到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不认识神，跟神没关系。那下一次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呢，以色列人是跟他们这样的循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跟迦南人这样被迦南人同化，下一次我会单独来讲。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主要是来看呢，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看到神发怒兴起仇敌审判，然后你也看到呢神怜悯兴起事实拯救。这两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呢，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也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啊。当以色列人败坏，不断属灵光景每况愈下，也不思悔改，神还是这样不离不弃的这样恩待以色列人，到底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在进入看神之前呢，我们先看呢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底是这段经文里头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呢？在这里就讲到呢，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十一节下边一直到呢十三节讲了呢，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就是呢，他们去侍奉巴利，然后侍奉朱巴利，然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啊。这个朱巴利事实上是巴利这个神在不同的迦南那个地的不同的表现的形式，是巴利啊，但是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是朱巴利。下边呢讲到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这个巴利这个神呢是掌管风暴雨露的这个一个神，迦南的神啊。亚斯他路呢，他是掌管战争和这个生育的一个女神。可以说巴利和亚斯他路他俩是两口子呀，他们就是说他这个是巴利的这个配偶啊，他这个女神，他们联合起来，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的人呢敬拜这个神，他们希望他什么呢？因为他掌管风暴雨露哦，那个地就是这个庄稼就可以有丰收啊。然后亚斯他路他们联合起来哦，他是掌管生育的，可以使他们的牛羊啊生育好啊，然后使他们这个后代繁衍。然后呢这个亚斯哈路还是掌管战争的，哇，我敬拜他使我战争得胜。所以这是当时迦南人呢、啊、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哇，可以看顾他们丰衣足食，可以看顾他们这个牛羊啊，牛羊满圈哈、啊，这是我们就在国内将来求祝福的，然后可以祝福他们儿孙满堂，哇，这都是常人祝福的。他们敬拜这位神，这个巴利神和这个巴利尼，所以他们要一起来敬拜这样一位神。而且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在这个庙，他们那个庙里头有庙祭啊，敬拜的人他会跟庙祭。借着这个行淫哈、啊，然后呢，来呢促进巴利和亚斯他路， 然后来祝福这些这个迦南地的人能够繁育哈、啊，他们有这样的敬拜的仪式，所以有淫乱的事，甚至他们还会呢把自己的孩子献上为祭，献为火祭哈、啊。所以这在神看来这是极恶的事情，但以色列人却跟随迦南人去侍奉巴利啊。当然侍奉巴利的时候，他们呢就离弃了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眼里，他们以为我可以祭拜耶和华神，我可以去侍奉巴利，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就整古代近东过去人的那种观念里头，我可以敬拜多神，我可以既侍奉这个神也侍奉那个神。但在圣经里头就讲到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侍奉敬拜他。所以当以色列人去侍奉朱巴利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然后他们列祖的神，这位耶和华神是带领他们的神，这位耶和华神是拯救他们的神，这位耶和华神是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他们列祖都经历过这位神，但是他们却离弃了，所以他们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就是朱巴利和巴利和亚斯塔路，所以惹耶和华发怒，惹耶和华发怒。神是那位圣洁的神，也惹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什么呢？主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他发怒是因为对以色列人这个悖逆，是因着以色列人离弃神去侍奉周围外邦国的其他的神。可以说神发怒是发怒呢以色列人他不忠心，怒其不忠，哀其不幸啊，哀其不幸。下面有哀其不幸。另外我们看到啊哈，这位神对他们的这个发怒啊，我讲这一点讲到这儿我就停下来哈。对他们发怒之后，是把他们交在掳掠他们的人手中，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把他们呢让他们呢受苦啊，可以说呢以灾祸攻击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这里我们看到神审判他们，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神让他们经历灾祸，好像是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这是耶和华启示所说的话，神要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说明神是守约的神。弟兄姐妹，你回去看利未记26章，那里呢就有讲到呢，当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作为约中的子民，不守神的约的时候，神会兴起各样的困境来击打他，惩罚他们，目的是想让是什么呢？让他们悔改。如果还不悔改，会有更重的审判。如果还不悔改，会有更重的审判。那里有讲到的。所以呢，可以说主耶和华神是有话在先，有话在先，有言在先的哈，是早就把这个话哈，把丑话说在前头了。你不这样，我就会这样。所以呢，这里说呢，他们神这样来击打他们，是因为呢，正是呢，正如呢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呢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所以呢，在第二章，这个第一节就这样说了：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岂是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永不废弃你与你们所立的约。耶和华是守约的神，他既然守约的话，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要刑罚。神是表明了他是守约的神，也表明神的公义。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下一边我们会看到神呢是那位拯救的神啊，拯救的神。尽管呢以色列人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悔改，他还是呢要拯救他们。我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会把耶和华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呢再分享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跟迦南人他那样的就是被同化啊。所以我保证这个时间上弟兄姐妹以后我不会超过10:20啊。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你施恩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真是能有敬畏你的心，能有依靠你的心，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真实的经历到你同在的那个甘甜。主啊，施恩怜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其实像牧师